他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他的日子。弟兄姐妹，如果你坐在走道的话，请你往中间移一下，让稍微晚来一点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很快的进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经上记得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这一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洗净了你，洗净了我，用着这样一个牺牲的爱，使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捆绑。你珍惜这一份爱吗？你看耶稣为宝贵吗？
只想要彰显你的名， 却洗净我，你爱使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
保罗和在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因着爱着主，因着主耶稣的爱，都许许多多献上他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在你在我的信仰当中，我们愿意为主献上什么呢？亲爱的天上的父，主，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殿中，恩主，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你。你是那统治万方、掌管永恒的神，你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是那一位绝对公义、圣洁的神，但你也是那满有慈爱、施怜悯的神。虽然世人都犯罪，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但你却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当中，为了救赎世人的过犯，恩主，你用世上最残酷、最严酷的刑罚，把你最爱的爱子主钉在了十字架上。主，让我们世人都能够因着这样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在世人当中，又有哪一位父母愿意为了别人的过犯，愿意将自己的儿女钉在十字架上呢？来成为这一样的赎罪祭。恩主，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就在这样的一个献罪献祭的过程中，主向世人的表明。恩主，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恩主，我们更用一个战兢的心，主，来到你的宝座前。虽然我们都已经得救，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自己老我的光景。恩主，我们贪婪，我们自私，恩主，我们有许许多多事情依然得罪了你。恩主，求你让圣灵经常催逼我们，更祈求你每日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日日更新，让我们能够时时得力，让我们这一个得救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恩主，我们今天也把全地的讲台主都交在你的台前，求你使用你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让我们得到教导，让我们得到 劝诫也让我们得到鼓励，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请坐。今天诗班要为我们献的诗歌是《走过新的一天》。虽然我们每天在新的一天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挑战，但是神他自己伴随着我们，能够让我们来面对这每一天的挑战。
走进新的一天，心中甜美欢喜，口中发出的一句话，主啊，我感谢你，
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每日读经是领受神的话语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每天在见人之前先见神，更帮助我们学习仰望神，依靠神。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清晨听你慈爱之言》。
求你使我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终日依靠你。
弟兄姊妹，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今天要诵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1节到第30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并以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把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经是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1到第30节，请坐。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奉献你的心智。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你愿意帮我们，让我们当作活祭能够献在你面前，这是应当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求你接纳我们每一位来这边敬拜你的人，接纳我们每一位来这边奉献的人。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带领保守，也愿意你自己满足你自己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朱牧师夫妇他们在外地的脚步仰望主，特别保守朱师母他的身体以及他的喜圣，看顾朱牧师在外地的服侍，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到在海地那边千千万万那边受苦的人，那些家里有时尚的人。主啊，求你自己怜悯的心，恩慈的心，主啊，能够拯救他们，帮助他们。主啊，我们也为那些真是许多在那边做帮助的人，在那些医生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也赐给他们有体力，赐给他们有爱，更多的爱心。主啊，我们就把真是海地这样这个事情就特别恭敬交托主，愿主你自己真是让他们看到，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更是怜悯人的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教会中间身体有软弱的也再次放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医治保守。主啊，我们为李文亮姐妹她的身体仰望主。 主啊，求你自己保守他，让他的身体能够早日的复原，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来同心敬拜，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保守他。主啊，我们也纪念到 Mark Great 弟兄的身体，主啊，求你也特别的保守他的身体，主啊，求你也特别医治他的身体，主啊，求你看顾他，保守他。主啊，我们也把欧阳伯母的身体仰望主，求主也自己看顾他，保守他，也赐给他有更多的信心，求你特别的看顾。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真是为教会中间家庭有软弱的，家庭有困难的，或者是失业的，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让我们真是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信实，主啊，也能够更是增强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求你看顾。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所支持的宣教士徐凡夫妇他们一家仰望主。主啊，求你特别的看顾，特别是保守师母，主啊，求你保守她的身体，特别是她怀孕的身体，二月份要生产，主啊，也求你亲自的保守带领。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一起的敬拜，我们也把今天早上的所有的敬拜再次恭敬交托仰望主。主啊，把你自己的仆人张金传道也仰望主，求你也特别高他的口，与他同在。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从母堂来的张金传道，请。
大家平安。昨天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啊，第一次来北堂讲道是去年9月27号，现在一看已经整整四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是我上次讲道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求神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我说我自己在现在在这里，我也是北堂的传道人。来，我们来一起祷告。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你的恩典也在我们当中。求你祝福我们这个聚会，愿我们这个聚会都是围绕着你，我们的心在你身上，也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向你祈福，你的恩典和慈爱永远就在北堂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主耶稣，愿我们把所有的敬拜都归给你。我们也在此在这里，也真是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就临到海地那些受苦难的人，你的爱也临到他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次在这里祈求你和我们同在，愿我们的心在你的身上。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主题经文在诗篇23篇的第3节，诗篇23篇第3节。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就这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两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最最熟悉的一首诗篇，它表达了一种完全对耶和华神的信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里，耶和华作为一个好牧人，他关心、保护、供给他的羊，而这一切的表达都沉浸在一种深厚的平静安详的氛围当中，甚至连死亡的威胁都不能胜过。这首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大卫是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君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就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大卫是一个忠心向神的仆人。 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首诗的，但是根据这个诗歌的内容、文笔和情感，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大卫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了诗篇第23篇。换句话说，这首诗就集中了他的经历、感想和对神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下面就来看这节经文，我们先看前半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灵魂在这里指什么呢？如果很笼统的讲，可以理解为整个人或者生命。笼统的讲，可以理解为整个人或者生命。但是更精确的解释是，灵魂在这里就代表一种内在的愿望，一种内在的愿望和情感的倾向性，和情感的倾向性，也就是说所思的、所想的、所思的、所想的，这就是灵魂。苏醒在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在原文希伯来语当中，它最基本的意思是表明一个身体的动作。苏醒表明一个身体的动作，就是说转向一个相反的方向。打个比方，就是这样，完全转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是它最基本的意思。但是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常常被引申为两种意思，被引申为两种意思，就是属灵意义上的转变方向。第一种是由原来的跟随神转变为远离神、离弃神，就是坏的转变。第二种转变是由原来的远离神转变为朝向神，被神所更新，就是好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原文当中含有悔改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根据今天经文的上下文和语境的环境，我们可以肯定今天在这里的苏醒就指向第二种的转变，好的转变。另外我们今天还会再谈论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两个概念，一个是清醒，一个是迷惑。什么是清醒呢？清醒是指一个人的内在的心思意念一直都朝向神。那么迷惑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就指向一个人的内心的心思意念一直都背离神，被神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所吸引，就是迷惑。所以这前半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远离耶和华的时候，是他把我的这种状态就转变过来，使我的内心就重新朝向他，被他所更新，从而苏醒过来。我们再看后半句，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可以理解为他引导我走向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能够荣耀他的名。所以整个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在说，当我的心思意念远离耶和华神的时候，落在迷惑当中的时候，是他使我的内心重新的朝向他，被他所更新而苏醒过来，因为他要带我走正确的道路，去荣耀他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已经谈论过，大卫是基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下诗篇23篇的。那么这一句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也一定是他个人经历的写照。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在大卫的生平当中有三个故事，三个故事去更深的体会为什么大卫要说神使他的灵魂苏醒，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但是在此之先，我们先看一下背景和另外一个圣经人物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说，在大卫之先，扫罗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后来扫罗就远离了耶和华神，落在属灵的迷惑当中，直到他死。于是神就通过他的代言人撒母耳就高立大卫为将来的以色列的王。所以在16章13节就告诉我们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因着神的同在，大卫的声望就不断的上升，扫罗因嫉妒就追杀大卫。但大卫是一个灵里很清醒的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神所高的仆人，他因为敬畏神就不愿意加害他。在有机会可以报复扫罗的时候，他放弃了，并且表示只有恶人才选择为自己报仇，但他绝对不会。在圣经中，大卫就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大卫他愿意将所有的审判和后果都交在神的手里。在大卫一系列的表白之后，扫罗就后悔了自己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放声大哭。但是在此之后不久，他就又恢复了要杀大卫的决心，就又一次要追杀大卫。在再一次被大卫所饶恕之后，扫罗说，我有罪了。大卫随后就逃到了邻国，也就是敌国非利士去。在27章第4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也就是非利士，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圣经就向我们暗示说，扫罗后来又升起了要杀大卫的心，只不过因为大卫逃到了邻国，不再威胁王位，而且不好追捕了，才暂时放弃了追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扫罗的例子就向我们暗示说，我们自己常常面临的危险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悔改只是面对良心的谴责，知道按照常理我们做错了，于是做一些表面化的认罪，即使有时候我们会像扫罗一样痛哭，但也还是肤浅的，甚至有时候会有虚假的赦罪后的轻松和释放。但是实际上罪并没有真正的对付，过不了多久，面对同样的情况，我们还会犯同样的罪，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这都说明我们还是在迷惑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悔改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悔改的方向没有朝向神，只是单纯为了良心好受一点而已。这种悔改不可能让我们的内心从远离神变为朝向神，我们的灵魂还是没有苏醒。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大卫。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大卫确实是长期的朝向神的，面对扫罗的不断的追杀，他始终按着神的心意去对待，我们可以说他是清醒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即便是像大卫这样的人，他有时候也会偏离神，失去清醒，落在迷惑当中。我们今天看他的三个故事。 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上25章就表述了一个故事，大卫曾经帮助过一个富有的人叫拿巴，他曾经帮助过他，之后在大卫有需要的时候，大卫就请求拿巴给予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大卫当时正在流亡当中，这很好理解，我以前曾经有恩于你，在我有患难的时候，我请求你给我一点帮助，这也是合乎常理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拿巴以非常轻蔑的方式就拒绝了大卫的这个请求。大卫在知道之后，情绪就非常的激动，他曾经为了拿巴去寻求好处，回报却是辱骂，在气愤之下，他要带400个随从，要杀了拿巴的全家。圣经在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幸亏这时候拿巴的妻子雅比该就带着礼物来向大卫赔罪。不仅如此，并用从神而来的智慧，雅比该就规劝大卫说，你这种有罪的冲动在神的面前是不对的，用暴力流血的方式为自己复仇，只会让你自己陷在更深的罪中。这一番话就让大卫回心转意了，不再杀拿巴了。之后是神自己为大卫伸了冤。在遭受扫罗的逼迫的时候，大卫的内心始终在神的身上，清醒地表示只有恶人才为自己报仇，他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神来判断。但是这一次在怒气之下，大卫所思想的不再是神的心意了，只在乎他自己的羞辱了，也就忘却了从神那里来的认识，由清醒就落入了迷惑当中。若真的按他的本意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必会流人的血，以至于落入更深的迷惑当中。这时候是神通过雅比该点醒了大卫，使他重新转向神，以至于大卫对雅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杀亲手的报仇流人的血。并且在拿巴被神击打致死后，大卫承认是神自己阻止他行了恶，这些都表明是耶和华使大卫的灵魂苏醒过来，转向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怒气使大卫落入了迷惑，远离了神。我们有没有常常任凭我们自己在激动当中，在气愤当中，在怒气当中，在对人的苦毒当中，并且任凭这些东西来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使我们的心思落在迷惑当中，失掉了属灵的清醒呢？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就讲述说，当时以色列的将军和军队都在外征战，甚至神的约柜也在战场上，而这个时候大卫王却自己待在耶路撒冷悠哉悠哉消磨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睡到太阳平息才起床，这些都暗示大卫处在一个懈怠当中，他不再看重与神的关系，放松了属灵的警惕性，所以就又落入了迷惑当中。这个时候的人最容易受到试探，他就与他自己的手下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同寝， 当时乌利亚还在战场上，不想随后八十八就怀孕了。这个时候的大卫想尽力掩盖自己的罪，他就把乌利亚从战场上调回来，希望他和妻子同寝，这样等那个孩子出生之后，大家都会认为那个孩子是乌利亚的孩子。不想圣经告诉我们说，乌利亚却表示要对耶和华神忠心，也要与前线的将士团结齐心，不愿意回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相比之下，大卫作为一个神所高的仆人，又是对整个战争最终负责的君王，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跟他的部下相比，他做了什么呢？这些都表明他已深深地陷在了迷惑当中。属灵的迷惑就会引发我们持续的不断的犯罪，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大卫就再生一计，就将乌利亚就害死在战场上，这样他就如愿娶了八十八为妻，并生下了孩子，似乎是他们婚后所生的。大卫已经深深地陷在了迷惑中，已经不能够自拔了。因着神的怜悯，先知拿单就来找大卫。拿单就对大卫讲了一个比喻，在一个城里有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那个穷人只有一个小羊羔，而那个富人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有一次那个富人要请客，但是他却舍不得杀他自己的牛羊，他就取了那个穷人的小羊羔来杀了，款待客人。大卫听了之后，对那个妇人就非常的生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没有怜悯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的大卫还是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就是那个妇人，直到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人。此时此刻大卫才明白过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他大卫第一次发誓的时候，提到耶和华的时候，他只是嘴唇上提到而已，他的心是远离的，是迷惑的。而这一次第二次的提到耶和华，是从他真正的内心所发出的。大卫开始苏醒了，他的内心开始从迷惑中转向耶和华了。这一次又是耶和华使大卫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再一次强调，真正的苏醒，心的归回，一定伴随着痛心的悔改。因此大卫写下了有名的诗篇51篇的祷告词，向神认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激动、怒气、苦毒会使我们陷在迷惑当中，而这第二个故事又告诉我们说，属灵上的懒散懈怠也会使我们陷在属灵的迷惑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失掉了属灵的警惕，我们不再真正的重视我们的内心与神的关系，我们或者消磨打发时间，或者做很多的事，忙碌很多，甚至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真正我们内在的心思已在远离神的迷惑当中了，只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而已，甚至我们已经陷在某些罪中了，但已慢慢的麻痹了，习惯了，不在意了，像大卫一样。我们说这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属灵上的懒散懈怠也会使我们落在迷惑当中。除此之外，这第二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有两点， 换句话说，我们还可以学到两点。第一点，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某某牧师又东窗事发了。前不久在爱尔兰有两个天主教的主教就辞职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很妥善的处理他们手下的一个牧师很严重的犯罪的行为。当我们基督徒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难免会有波动，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神让这样事情暴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神很愤怒这些人要惩罚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暂时可以把我们的思维稍微的偏转一下，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我们是否也应该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大卫千方百计想遮掩自己的丑事，没想到他的这桩丑闻就成了最为人所熟知的事件之一，是耶和华神揭开了他的罪，但这也使他真正的苏醒，真正的回头，否则他会越滑越远，执迷不悟，很难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神的介入是对大卫的怜悯，神的介入是对大卫的怜悯。同样，对于今天的信徒，你我，不论我们是不是所谓的教会的领袖，当神揭露我们罪的时候，他不是要审判我们，他更不是要舍弃我们定我们的罪，他是想让我们苏醒，让我们回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回头比将来面对神的审判要好得多。如果是现在神不理睬我们的话，我们就可能随波逐流了，直到最后的审判。所以神是怜悯的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外表所欺骗，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外表所欺骗。什么叫属灵的迷惑？属灵的迷惑是表明一个人已经不知不觉地处在一种状态当中，即使有时候我们虽然表面上还在谈论神，像大卫一样，甚至还在想神，可我们最深的心思已经离神很远了。这种迷失往往是很难觉察的，这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很深的自省，求他的怜悯。在我们里面迷惑的时候，可能在外人看来，甚至在弟兄姐妹看来，我们还是有心计的，我们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像大卫一样，同时可能在某一方面还取得了一些为人所羡慕的成功和业绩，也像大卫一样。但是只有神自己知道，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心可能已经在旷野漂流很久了。甚至于在迷惑当中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保留了很高的道德的标准，正义感，像大卫一样，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属灵的洞察力、判断力，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评价衡量别人，没有用来省察我们自己。就如大卫在拿标准衡量那个妇人的时候，他绝对没有用那个标准来衡量他自己，以至于悔改。所以在神的眼中，即便我们拥有以上这一切的一切的外表，但是可能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还是一个灵里所迷惑的人，没有转向神，远离神了。 这就是第二点，我们不要被我们的外表所欺骗。我们下面来看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下24章就讲述了大卫又一件事情。我们估计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生平的晚期。当时大卫下令说，数点他全国的子民的人数。数点人数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在历史上以色列早就发生过。但是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在数点百姓之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这说明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得罪神，但是圣经又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我们可以猜测，大卫做这事的动机是出于骄傲和自我高抬，也许他想显示一下自己的王国已经有多么强大了，自己的兵力军事已经有多么雄厚了，这些可以成为他的后盾，以至于不再以后像以前一样单单的仰赖耶和华神了。因为骄傲，大卫再一次落在属灵的迷惑当中，忘记了这些都是神加给他的，直到神的怜悯再次的临到他才苏醒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论过什么叫苏醒。苏醒就意味着重新朝向神，被他所更新。所以当先知加德告诉大卫说，因着他的罪有3项责罚，他可以任取一样的时候，大卫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于是大卫就选择了3日的瘟疫，这是直接从神来的，连惩罚的选择都朝向神，这就向我们表明大卫再一次的真正的从灵里苏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第三个故事同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一样会骄傲的，而落在迷惑当中。我们所拥有的工作、职位、能力、学历、健康、家庭、生活、物质、经济条件、孩子等等，都成了我们骄傲的资本，是我们自己努力一点一点挣来的。说感谢神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点缀，生活上任何一点与别人不同都可能成为我们内心的骄傲，甚至在属灵的追求上、认识上、侍奉神上也是一样。我的属灵的认识，我对圣经的理解，我的恩赐，我所做的功，一切都是我的骄傲，其结果就是我的心远离神了，落在了迷惑当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在特会之前我就浏览一下讲员的简介，了解一下讲员的背景，上面就说讲员是哪里人，家庭状况是什么，都很正常。后面是什么呢？后面就描述说讲员的事工的状况也很正常。但是在后面我看到写的说，某年这个牧师开始在某某教会牧会，当时教会有多少人多少人，若干年后教会又有多少人多少人，一个比前面大的数字。言外之意，教会有这样的增长主要是这位牧师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又是一个大卫数点人数的案例。有一次我和我妻子，我们还没有来这里之前，在另外一个州，我们去看望一个老弟兄，他侍奉神很久。在回家的路上，我妻子就跟我说，说我当时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 我估计当时自己觉得自己有资格讲一些话，所以呢就没有谦卑，很有可能就伤害了那个老弟兄。但是我妻子讲完之后，我就赶紧回想那个晚上我到底讲什么话了，哪句话得罪别人了，使劲想。但是想了半天，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哪一句话真的说的不合适，我真的回想了。但是我也真的相信我妻子不会随便讲的，我一定是有不妥的言行。我为什么想不出来我哪句话不合适，是因为骄傲让我在属灵上已经麻痹了，不清醒了。否则的话，即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起码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收敛一下。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骄傲所产生的麻痹，才使我们事后发现自己言行不妥，伤害别人了。更糟糕的是像我那样事后都浑然不知，别人提醒了还是浑然不知。我们已经没有属灵的敏感度了，自知力了，完全落在迷惑当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了大卫生平中有三件事。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也常常的远离神，处在迷惑当中，是出于神诸般的怜悯和慈爱领他回来的。所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他真正的内心的写照，是从他心里说出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就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我们自己这些信徒也常常会陷在属灵的迷惑当中，甚至此时此刻常常的激动的怒气、苦毒、怨恨等等，这些情绪会让我们陷在迷惑当中。我们属灵的懒散也会让我们陷在迷惑当中，骄傲也会让我们陷在迷惑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都可能让我们偏离神，陷在迷惑当中。另一方面，我们所谓的表面的肤浅的悔罪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回头苏醒过来。我们有不少的智慧，我们有不少的道德的认识、属灵的洞察力等等，也不能说明我们就不在迷惑当中，因为我们常常用这些去评判别人而不是自己。我们会像大卫一样遇到许许多多属灵的陷阱，我们会时常跌倒，所以必须要像大卫一样深知，只有神才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也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像大卫一样时时的警醒，知道清醒会轻易的失去的。我们要不断的按照诗篇五十一篇的祈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直的灵也依照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种不断的祈求伴随着深刻的悔改，要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路程。大卫存着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而只有谦卑的人，他才能够让神的功在他身上完全的体现，使他的灵魂苏醒。而大卫的谦卑在我们今天的正道当中就具体的体现在他有一个可听的耳，他听从了亚比该、拿单、加德的话而苏醒。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拥有一个可听的耳，每天去听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自己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后来自己就停下来想一想张经弟兄 自己的属灵光景，我是清醒的还是迷惑的。后来我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我的灵魂也在迷惑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求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不断的祈求神，像大卫那样，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也谢谢你，你爱我们，你要引导我们，因为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完全的苏醒过来，在清醒当中跟随你，认识你，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真的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台上台下的都托在你的面前，我们信你的怜悯，我们也信你的慈爱，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永生的道路，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清醒在你的面前，你让我们如果有迷惑的话，就真的能够苏醒过来朝向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在这里祈福，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北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生都跟随你，清醒地跟随你。主，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得荣耀，居宝座。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讲道。主，我邀请你，主，我邀请你。我们希望这位我们常常可以在神面前悔改的主，让我们可以天天的邀请他到我们心里来，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
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贤难移，为我再造一颗心，一心让我完全属于你。主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情，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全心爱慕你。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篇的道理，主啊，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记，主啊，让我们常常记在心里头，主啊，让我们有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天天在你面前悔改的心，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你是怜悯的神，主啊，你是有恩慈的神，主啊，你是公义的神，主啊，你更是信实的神。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主，你必赦免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借着天天的悔改认罪，让我们更像你，满有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翻起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请坐。